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哦啊，所以这个那时候的股市也开始回跌哦，从12682又跌回到2485点，哇，那这个也是跌到了跌掉了10000多点哦啊，这个也是过去很少看得到的哦啊，第一波啊，这个李同荣理事长整理出来的这个台币汇率大幅度的升值带动房价还有这个股市上涨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阶段。那第二波的这个汇率大幅升值是在2002年到2011年这段时间呢，汇率是从 34.56、急升到 29.46， 升值幅度是 14.75%， 它这个时间比较长齁，拉得比较长，而且呢幅度也没有上一波那么大，所以呢这时候的房价上涨大概是 1.39 倍齁，相对比较和缓一点点。那因为这期间呢有这个金融效，所以呢也把这个所谓的房价的涨幅有一点点的这个所把它稍微抵消掉了一点点啦、啊、齁、哦、所以这个是第二波的这个台币汇率升值呢跟房市的一个影响。那最近一波的就是第三次的这个台币升值咯，就在2016年到2022年这段时间台币呢是从 33.83 升值到 27.69%，所以呢大概27大概到26呢，这个是台币的一个升值的最高上限、啊、那第三波是升值了有 18.14%， 比第二波还来得高，那比第一波来得低、哦、那所以呢这两年呢大概房价也是这个有某种程度的反应。可是呢这时候因为我们看到2016年呢有这个房地合一税的祭出，所以呢某种程度呢把那个房价要上涨的那个力道那个动能呢也都给它抵消掉了齁、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三波的这个台币汇率上升跟房市这一部分的蛮明显就有一点点所谓的脱钩的这个情形啦、啊、齁、哦。所以呢以刚才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整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三波过去三波的台币汇率升值跟房价这一部分来看的话，事实上是有涨有跌。那其余的时间点呢，房市大概是技术面呈在一个上升的趋势线上面，汇率升值增加资金流动性跟资产价值性，对上升中的房价具有推升的这样的一个力道。那在这三次的这个汇率大幅升值当中，除了2009年金融海啸跟2019年中美商战、哦、就是这个川普第一任上来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中美商战呈现下跌之外呢，其余的时间呢股市也都是在多头齁，所以呢会对于这样的一个升值呢对股市也是有所帮助的齁，也是有所帮助。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些经验这个数字统计还有就是说关联性来做一个比对的话，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楚，就是说这个到底汇率的升值对房市是好是坏。那我自己也是在想说要不要来整理一篇这样的一个文章哦。那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就是说，这1996年就是1996民国民国76年78年这一段齁、哦、这个算是这一波房市第一波的汇率带动市，那时候的一个环境是房市是从谷底齁、哦、慢慢在往上复苏。那可是现在呢跟当年的这个来比较的话，现在是在一个高点齁、哦、像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也有提到他是要走下坡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即使汇率在大幅度的上升，要再把这个房市带到另一波的高峰，相对 是比较困难的，相对比较困难，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个机会，可是相对难度比较高，难度比较高，而且呢它是不是会是持续的一个升值，或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升值，这个都会影响到整个未来房市跟甚至股市的一个变动的。我们在这边也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析一些现在房市的一些相关统计数据，到底供需状况如何，马上回来跟大家再做进一步报告哦，不要走开。
恶心的话别太多，你知道我想什么，对我来说这些已经足够，如果我赚很多钱换你在街上落魄，一句话我就在你的身边。恶心的话别太多，你知道我想什么，对我来说这些已经足够，如果我赚很多钱换你在街上落魄，一句话我就在你的身边。心情好差，你应该知道，一起就是这样。你是我朋友，这个时候你在我的身旁，会好过一点，会爽快一点，会开始一点。千里九千，下次再说好吗？你那么有钱，七八百块没差。你是我朋友，这个时候你在我的身旁。当我喝醉了，顺便送我回家。恶心的话别太多，你知道我想什么，对我来说这些已经足够，如果我赚很多钱换你在街上落魄，一句话我就在。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女王总，生做是个水啊扮无阿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都是最新的房市资讯，跟大家来分享，也跟大家来做深入的一个分析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外部的景气不好这个川普有这个外患，内部呢台湾有这个内忧那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房市景气不好嘛可是呢我们看到即使现在房市景气不好这个所谓的供给这一部分呢，包括住宅的建造的申请量还有使用执照的申请量呢，好像还是都在持续增加当中哦，看起来呢也踩不住刹车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那这个去年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让整个房市呢已经开始有在左下坡比较冷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这个建商在这个所谓的申请建造跟使用执照这一部分的话呢倒是没有这个有所这个趋缓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来看看内政部的这个最新数据哦，今年第一季呢全国住宅建造的量呢还是达到了有35,221户那住宅类的使用执照呢还有达到31,616户，其中呢这个建造呢年涨幅更高达了 44.7%，哇，这个幅度还是很惊人哦。那使用执照这一部分呢则是创下了2006年有统计以来的一个新，看起来呢这些建商在推案或是说在这个完工这一部分呢都有这种踩不住刹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2020年来我们就看到建商是大举的一个推案，虽然说那时候 COVID-19 已经全球在蔓延，台湾也是进入到一个紧急状态，是呢这个2020年大家再去回想回顾一下都会发现呢那时候的我们的国内的房市景气啊一点都没有受到的所谓的 COVID-19 的一个影响哦。那以2020年为一个基准点来看的话，时候呢预售屋大幅度的一个推案，如果以施工期3到5年计算的话，大概这个从去年到现在应该都会进入到一个交屋的高峰期啦，所以呢这个导致今年第一季的这种住宅使用执照的一个申请量呢是暴增了，是2006年以来的这个最高点2006年有统计以来的一个最高点。那使用执照的变化反映的是3-5年以前建商的一个推案，所以刚才提到它就是这样来推估的。那这一次使用执照核发量大部分都集中在中部以北跟疫情之后建商集中在新北市、桃园、台中这几个从化区推案应该是相符合的哦。那南二都这一部分呢是这一两年呢因为台积电效应才开始有比较大的一个推案，所以呢现在还没有比较出现比较大的这种使用执照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数量。那最近因为这个国际刚才提到的内忧外患嘛外有这个川普上任之后的这个最大的变数对房内部又有这样的一个买气加上这个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这个贷款这一部分都相对比较紧缩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会比较担心，现在买气这么淡，那这个使用执照虽然说有些这个申请使用执照在预售阶段已经卖的还不错，可是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余屋那 使用执使用执照算是比较落后，可是建筑执照呢又在这时候大幅增加。如果说要符合央行18个月要这个推要这个开工的话，这个可能未来这个所谓的供给量过大的这个情形啊，可能也是很难避免的哦，也就是我们讲的供过于求，简单来讲就是这四个字咯。好，那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收到了房屋税的税单，那这个在新北市呢有民众就反映哦，说他的这个车位啊，停车位呢竟然被认定说要去被所谓的非自用的住宅税率来课税。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齁，有人就说诶，他这个停车位本来跟这个住宅是一起的齁，当成是一个住宅单位，所以呢如果他的这个住宅是使用是这个自用住宅的税率，可是呢现在呢在新的这个房屋税 2.0 的这个时候呢，竟然呢他的车位要被规定为被这个所谓的划定为所谓的非自用住宅税率，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就不是 1.2 了，可能是用 2% 起跳咯。那这个是在新北市这个市议员戴伟山他就有接受到这个市民的一个陈情，说板桥有某一个社区啊200多户呢这个独立前幢的这个停车位呢是因为独立设有地址，所以呢在这一次这个房屋税 2.0 的时候被认定为非自用住宅税率，要来课这个另外一笔这个房屋税哦。所以明明就是应该一个房子一个车位本来就是一个所谓的住宅的单位嘛齁，那可是现在竟然被拆分为两个齁，那当然啦，如果你是把它拆分为两个单位的话，这个停车位当然不是住宅啦，所以当然不能用不能用自用住宅的税率来课税，这个就是有一点点画蛇添足啦齁，所以呢这个市议员才会跟这个新北市政府财政局来反映齁，财政局局长陈龙贵齁他也尽速的去了解之后指出，相关的这个税籍资料呢是由中央的财政系统自动勾稽齁来转换，那目前市政府呢已经把这种现象呢跟中央这个财政部来这个反映齁，那希望说财政部能够有所相关的解释函令可以出来齁，让这个地方政府有所依据齁，同时也避免影响到民众的这个权益齁。那这个戴伟山市议员他是说了齁，他板桥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停车位呢是因为具有前幢，那如果是增设停车位或是奖励停车位，前幢上面会载明某某路齁某某地下一楼的这个停车位，形同就是一个独立门牌，可是一个人无法设立两个住址嘛齁，所以呢等于是房屋税 2.0 住这个部分是可以享有这个自用住宅税率，可是呢对于这个车位这一部分在这个财政部的认定上面可能就变成是非自用住宅咯，那这个就是有一点点这个离谱的一种状况，而且可能也是会重复的课税齁，让民众的权益受到损害所以这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咯齁。好，那这个可能也不只是新北市齁，我们看到台北市之前好像也有人反映过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这个最近大家可能也有注意到一家上市的这个建设公司，也是代销公司，他们有爆出这个所谓的这个内线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不管董事长还是总经理啊都被约谈了，这个是国内知名的房地产代销，也是建设公司甲三林集团，他们的爱三林建设哦，在2013年间呢这对策略性的投资人私募发行普通股，结果呢却找亲戚朋友员工低价来认购哦，这个涉及特别背信，又在2020年年间呢委托延续委托买卖操纵股价 您自信的获利大概有超过上亿元哦。所以这两天呢，也看到地检署呢，台北地检署指挥了这个调查局啊，依证件交易法搜索了爱三林等这个他们相关的五家公司，同时约谈了啊这个纵横房地产市场40年，人家称为老住的这个爱三林啊，这个祝文宇哈、哦，还有他的儿子，还有这个啊董事长他的老婆哦，这个18人都被约谈了、哦。那根据检调掌握这个资料，爱三林建设呢，为了掌握公司股权，2013年间呢，对策略性投资人私募发行普通股哦，那助兴的啊董事长啊、哦、又找了亲戚朋友跟他的员工哦，就是以2折的价格低价认购发行新股，却没有公开揭露事情哦，因为这个算是重大资讯，这涉及了这个证券交易法哈、哦、啊这个第171条第一项的第一款规定，财务业务文件内容不实，还有谍背信这样的一个罪嫌。那检方也追查哈、哦，在2020年5月到9月之间啊，这个祝文宇董事长等这些人呢，涉嫌连续委托买卖，申报买卖相对的成交，那以此来拉抬股价哈、哦，让爱三林的价格呢，哎，大幅度的上涨哈、哦。所以呢，这个检调认为说，初步估计呢，大概有这个大概有1亿元的这样的一个获利哈、哦、啊，涉嫌啊这个犯了这个证券交易法操纵股价罪嫌啊、哦，这个部分都是这个最近这几天大家在注意国际金那个汇率的变动的时候呢，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国内啊这个营建业啊、哦、这个。重要的建设公司、代销公司呢，被这个检调搜索的这则新闻哦，那所以呢，这个也对这个股票投资人可能的权益也会有一所影响哦。那大家也可能如果有去注意的话，这一波哦，这个、从2023年哈、哦、到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爱的股价呢也是从这个80几块、70几块一路的涨到200多块，这个也是很多人看的都会。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子涨法？他又没有说 EPS 特别的好，特别的高哦，所以这次被搜查、被这个检调哈、哦，这个约谈，可能也是无风不起浪吧哈、哦。那因为这样的，它是上市柜的公司嘛哈，啊、哦，这个竟然受到检调的一个搜查，所以昨天呢，这个爱三林公司也发布了一个重讯哦，那就是要来澄清了哈、哦、啊，他们重讯是写到说，初步了解相关的讯息。之后呢，是这个民国102年董事长刚入主这个爱三林公司的时候呢，对上市公司的法令不熟造成的作业疏误跟行政疏失，经清查目前已没有相关的情形，也没有涉及本公司近年来的营运情形，所以爱三林也进一步表示，本公司今年刚完成的现金增资，目前这个财务状况也都非常的稳健，业绩销售呢也不错、哦、所以今年起呢将会有不少建案陆续完工交屋，而且销售率大概都有达到90%以上，所以呢这个投资人也不用担心、哦、就是某种程度也是在对投资人来呼喊、哦、对这些不管是买股票的或是买他们家房子的人呢，都可以放心啦、啊哦、不用担心这个公司财务状况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减掉缩索呢有所这个影响啊、哦、还是可以稳健的这个经营下去。而且呢公司都是用所谓的聘有专业经理人操刀来负责齁、哦、不管是在建设或是在销售的这个领域，各部门也都有良好的分工跟独立运作齁、哦、所以无论将来案情如何发展呢这个爱三林公司都能够正常的营运。所以这个是针对这两天呢看到有这个营建公司、代销公司，而且是国内指标型的这种大公司呢受到检调的一个搜索哈、哦、啊，很多人当然就会担心哈、哦。那当然呢，有些人就是比较这个所谓的 幸灾乐啦齁，大家就会比较在网络上面讲说哦，夜路走多了齁，总会碰到鬼齁啊，这个当然在指什么我们就不再进一步的细究，但毕竟有时候呢建设公司啊代销公司在买卖房子的时候呢，常常也会有一些比较让大家诟病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在前两个事也是专访了我们的连世昌大律师嘛，刚好呢我们就讲的这个所谓的广告不实这一个案子呢，就是在爱山林他们在这个淡水齁销售的一个预售个案，就是有这种广告不实的这种情形啦。好，那这个是今天张老师呢，张老师的时间以这个跟大家准备的一些最新的房地产时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咯。啊，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0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国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正声电台，小盖号。
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